继续求神，让我们能够赶快能够让这个疫情结束，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实体的敬拜来做啊。但是我想，我们无论在哪里敬拜，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三章18-24节啊。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花很多时间来看这个经文啊，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也把你的圣经打开，预备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它的主题是要我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所以一方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是帮助我们施行神命令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要着重在如何管理我们的心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把这个今天的讲道就交在神的面前。天父，我们就仰望你，求你就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把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你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心来学习与你团契让我们的心就成为我们侍奉你的一个基础求你自己来使用。来，我们将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的经文题目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刚刚提到说，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他就是说我们要彼此要我们彼此对不起，就是说我们相爱呢，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所以这一整段的经文主要是在讲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它主要有两个大段，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命令，一个是讲到我们的心。那最后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管理我们的心那自省是其中的一个方式。所以十八节呢是上一段的一个结论，就很多解经书它把十八节是分在上一段，但是十八节其实也是下一段的一个主题。所以彼此相爱是我们这一段的一个主题。那从我这边看不清楚，我希望你们在这个网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段它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这个重复的一个字就是我们的心它讲了很多次的我们的心。所以这一段它其实它的重点就在讲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的。那从22节到24节呢，这里有很多重复的字，就是他的命令，神的命令照神的命令24节说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命令是什么其实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这就是爱神爱人，就是神的命令。那这两段里面呢，我刚才 highlight 的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字讲到相爱彼此相爱。那相爱是律法的总纲这个也是耶稣的吩咐。另外呢，他告诉我们要知道，那要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知道我们有圣灵内住。另外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那然后他也讲到两个一切，一个是神知道一切的事情，一个是我们一切所求的神就赐给我们。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另外可能是不太明显的，但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他这里讲到说向神坦然无惧，那就是跟其实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彼此在神面前可以敞开，在神面前没有隐藏，那这个彼此之间神跟我之间没有隔阂。 那所以十八节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相爱不要再不要只，我念错了啊，大家听听看，他说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舌头上，只要在行为诚实上。这是经文好像不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相爱呢，他是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意思说我们相爱要说的，你爱要说出来，要表达出来，但是这不够啊，你不能够嘴巴说一套行为做一套，所以行为跟诚实都是需要的。所以爱呢不能光说不练，那也不能光练不说啊。很多人就说，难道我爱你你不知道吗？可是他可能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就是说不出口。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呢，需要心口如一，需要表里一致。那这个行为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是一个努力工作的这种行为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相爱这件事情上，不是凭感觉的，不是凭感情，而是我们要能够努力去做的。所以十九节在说，能够在真理中，有爱的言语和实际的行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的心里就会有平安啊，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的印证。在腓立比书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平安一直是神帮助我在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二十节说，神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那神比我们的心大，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说是指神的慈爱比责备我们的心还大，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恶，所以他预备了救恩啊，他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故意要得罪神，他知道我们有努力但是还是会失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字他说我们向神坦然无惧，那这个向神在原文里面它就 是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跟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介系词是一样的。所以你如果要把它翻成与神同在这个意思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向神坦然无惧，意思也可以说是坦然无惧的与神同在，你说我们跟神是和平的相处，或者说我们在主里有平安，或者说我们跟神有美好的一个团契。那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讲到神的命令啊，他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啊。那这个里面这个一切呢，它其实是有个范围的啊，不是神的一切都是你的，其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但是是一切神给你的啊，都是你可以得着的。所以在创世纪，神也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表示说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去掌管可以去使用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做得合乎心意，就是说园上这些果子都是给我的，都是我们可以用可以用可 可以去享用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掌管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合乎神的心意。那二十三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命令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彼此相爱。所以爱神又爱人，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诫命，能够那在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也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爱神爱人是我们这个做基督徒要从十诫以后浓缩变成的两条，就是爱神跟爱人。最后二十四节他说，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是爱神，那遵守神命令的人呢，就是爱神又爱人的人，就能够跟神有很好的团契，他就能够住在神里面，那神也在他里面。刚才也接着说了，这个就是 与神向神坦然无惧。那圣灵的内住使我们知道自己是属神属真理的，所以刚才也提到圣灵的印证，神的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我们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向神敞开。那从这两段我们来先稍微讲一下，就是说那神的命令他既然那么清楚，就是要爱神爱人，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那很简单，就是说当有个命令来的时候，你当然要知道命令是什么了，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与神相交，有圣灵内住，那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要和圣灵能够建立一个畅通的管道，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你要行神所喜悦的事，你要先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今天早上也接到一个消息，就是那个 Jason， 我们五饼二鱼组的这个组长，他的爸爸过世。那我们这个爱加贝区呢，过去三个礼拜，连续三个礼拜天有三位家长去世。那 Jason 他在这个之前，他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先回台湾了，所以他在这个微信他就说，他爸爸两点去世，但他说他下午五点半才见到爸爸，他的手还是温暖的，我握着他的手在他身边说了些话，他的面色安详，没有痛苦。所以上个礼拜是我们仰望组的小丽姐妹她妈妈过世在大陆，在上个礼拜是柯云的妈妈在台湾过世。其实我们也很想回去，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能够彼此有一些的扶持跟安慰。可是神的心意在这个疫情当中，那柯源的爸爸就说，拜托我们不要回去，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他很担心我们在因为这样子一个 旅途上面去得到感染。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心意，我们很想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些想要服侍想要安慰的人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 Jason 他回去很好，我们不回去其实也是很好，因为我们要服侍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到底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而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路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显明说，我们现阶段的功课是什么， 我们在对于一个三岁的小孩跟十三岁的小孩，我们的要求不会一样，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其他人，他神给他的带领，啊，都会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是知道的部分。那行道的部分，刚才我们就说，我们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种可以行神命令的这个能力呢，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态要正确，又有爱而愿意的心，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尝试。当我们尝试多了，就会成为习惯，你养成了习惯，就会成为我个性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没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没这个习惯。那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为主所用呢？我想可以简单的提，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受真理的管辖；第二个，刚才提到，就是要有平安圣灵的印证。所以受圣灵的管辖，我们要第一个就是说要顺服。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有带领、有提醒，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可能很喜欢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灵要提醒，是帮助我们，给我们平安可以去做的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有努力，会有做失败的时候，那我们需要能够学习认罪，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认罪之后，我们要学习回到我们跟神的团契一个关系当中。那这个目的呢，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向神敞开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我们有时候我们向自己也不愿意敞开，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难处，虽然隐约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因为这个是一生的功课。你知道我爸爸他是怎么戒烟的吗？就是当他抓到我在房间里偷抽烟的时候，他禁止我抽烟，但是接着他自己把烟也戒了。所以这个就是爱。如果我的骄傲让我和弟兄姊妹不能够好好的同工，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我要不要努力的来调整自己？重点就是说我有没有在神面前解释自己，我哪个地方需要去调整，然后努力去调整。我们不要祈求我们的改变是一步登天，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的被调整，能够不断成长、不断长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与神团契，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平安的一个印证。那在爱里面呢，是没有惧怕的。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非常的接近，让我们也可以就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在爱里面，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跟神能够有亲密的关系。所以约翰一书4:17这样说，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段经文我们35年前用来鼓励我们，我们到今天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为神建立这个婚姻，所以因为是神先爱我。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在爱里面学习跟神没有惧怕的交通，我们跟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习，我们用爱来遮掩许多的罪，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帮补。所以总结的来说，我们如何才能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自己呢？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要养成习惯。所以我以前在这个私人的公司就是以赚钱为主的公司工作，后来转到这个政府的部门工作，那个文化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后来慢慢的习惯，因为政府的部门他要做的是要把这个法令执行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疫情当中，他给每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每个礼拜多发600块，到7月底为止。所以他要发钱的时候，我们就得赶快把这个托管什么各的东西都整理好。那这个他不发钱的时候，我们也要把钱不能再发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都不是他的 efficiency， 他的这个目标不在赚钱，是在这个规定是什么。所以当我慢慢了解公司的性质，适应了这工作文化，我就很习惯，就很自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所以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管理，养成的习惯成为你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基本上问题就不大。所以如果有很多时候有很多 struggle 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去操练去养成习惯的。那所以一个去管理心的方法就是我们常常要需要自省。那自省的方式有很多，我用这个几个我用过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求神指引，在诗篇139篇23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就是用真理，用神的话，求神来鉴察。指引道路。所以常常在这里面问说，神啊，你鉴察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另外一个，除了求神指出来以后，我们也可以主动的来求问神就是说我今天有没有骄傲的地方，我今天有没有没有爱心的地方。这个祷告可以丰富，因为我们祷告会说求神很多事情求神给我这个，求神免除疫情，求神这个让崇拜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我们也可以加强我们的祷告，求神检查我看我里面有没有骄傲，求神检查我里面今天有没有不喜欢哪一个人。那最后一个就是检视内心的一个方式，那这个的话就是要求圣灵来引导。好，这个要问的问题是说我有没有平安。我今天听到这个人讲话，为什么我情绪激动？如果有人说 你今天领诗的时候那个高音没有唱上去，我外面可能就觉得说表面上谢谢你的指教，很谦卑的一个虚心受教的态度，可是内心的感受可能很多很不一样，他理由可能也不一样，有可能是想起了旧伤，小时候因为高音没唱上去，然后被那个指挥从那个班员里面揪出来，你唱错了，就心里面受了很大的伤，今天又被引起了，也有可能是碰到了短处，对不对？我是 bass， 叫我唱高音已经很不错了，已经这个强人所难，对，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卑。也有可能其实不管他说什么都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你讲什么我就是不高兴，或者也可能是你其实看不起这个人，就是说 你凭什么批评我，你对音乐懂多少，这个其实你把自己放在高姿态。所以虽然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如果仔细检视你的内心，你的理由，你的这个原因，你的这些引发你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在安静的时候去体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向神敞开。处理一个可以处理，就是说刚刚讲那个。问题里面有很多都是骄傲的问题，所以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向神敞开，求神光照，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问题。那所以当我有时候当我觉得说我这个人没有资格批评我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自省当中发现呢，很多时候是因为骄傲的问题，那我心里在对方批评我的这件事情上呢，我可能觉得说是因为他做的没有好，那可能是因为觉得他不忠心，他做事本来就随随便便，现在反过来批评我，也可能是说觉得这个人根本没概念，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其实也是觉得自己很有概念的，或者说觉得说他的能力不好，他根本音乐都不懂，那你这个批评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骄傲。那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一些好的东西，你觉得你真的是忠心，你是有概念又有能力的人，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说神给你的这些恩赐，目的是要彼此服侍。所以就算你觉得你比对方好很多，你觉得对方不够支持、不够资格的时候，你就要认识说神给你恩赐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明白的只是说，我的能力，我的恩赐能力是要来服侍对方的，他做的不够的地方我需要去补足，他做不到的地方我需要去做他的遮盖来保护他。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虽然我们时候有时候说我们也需要训练弟兄姊妹成长， 但是我们的心态应该是在辅助成全，而不是批评破坏。所以让我们能够照神的心，那照神的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照神的心意来求。那今天的经文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所求的都是要照神的心意求。那可能比较概念笼统概念就是说，那怎么样才叫做照神的心意求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富豪的儿子或女儿啊，然后这车库里有十辆车，你每天呢，你想开哪一辆呢？不管是保时捷还是宝马，你就来告诉老爸说，我今天要开宝马，他就把车子的钥匙给你。这个就是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那有一天你看到你们家的这个停机坪里面有十架飞机，你就说，老爸我要开飞机，你觉得你老爸 会答应你吗？他说可以啊，等你有了飞机驾照以后。所以你现在你要改变你祷告的策略，你不是去求哪一架飞机，你要去求的是去上飞机驾驶训练班。所以你要求神给你这个时间、金钱、能力，能够去考到那个驾照。所以在祷告当中，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眼光，看到你的实力，然后看到你怎么样去提升你的实力。那求神，所以你与其呢求神让你中乐透大奖，不如求神加强你赚钱的能力，管理金钱的能力。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统计？那些中乐透大奖的人，五年之后他过的生活跟他五年之前是一样的，因为他中了奖，那些钱他不知道怎么用。五年很短，他中了这个几百万的奖，其实一下就没有了。那我们在两堂合并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在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也在寻求如何调整。所以不只是形式上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的心态上也是要学习去调整，要去适应。那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有一个养成习惯的过程啊。我们慢慢在调整，慢慢在凝合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适应以至于调整。所以最后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所以世界有很多问题，社会有很多问题，家庭也有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但之所以难，因为追根究底就是人心的问题。有很多人言行不一，假冒伪善，是因为他的心口不一。所以想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那我内心的世界我能不能好好管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真理坦诚的面对自己，学习向神敞开，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让圣灵来光照，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可以提升的空间，然后用彼此相爱来练习，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感谢你，你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向你敞开，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在你面前需要的成长。求你自己就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向你寻求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寻见，以至于我们能够生命成长，生命能够更丰盛。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